习近平亲自下令，中国经济数据令人震惊。中国经济再陷通缩，有冇方法救？拜习会在即，专家谈中美关系走向。美国在科伦坡港建设大型码头，对抗中共一带一路。注册外长共同声明，期望中共做到这一些。习近平面临空前执政危机，海外华人要小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习近平11月7号在中共中央深改会上亲自强调，要始终坚持过紧日子思想。最近外媒公布令人震惊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危机的警报已经分外刺耳。
一位化名王威的大陆律师对大纪元说，中共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告诉所有人知，经济发展到了几乎停滞的状态，中央政府也都已经没有钱了。这几年特别是疫情这三年以来，能够明显感觉到经济急速下滑，现在企业倒闭太明显了，街上的店铺都标注转让出租，习近平无力救经济，反而一味向左转，导致外商大量撤离。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统计，今年第三季度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是负118亿美元，是自199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数，亦就是七月到九月外商将所有利润带出中国。房地产崩盘，外资撤离，中共各级政府缺钱，公务员减薪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杭州严女士证实，当地街道工作人员都抱怨，现在工资都发不出了。江苏宜兴一位意见人士更加透露，亚运会的时候我被维稳，闲聊时政保人员说他们下个月的工资都不知道在哪里。政府现在很穷，维稳经费亦不足了。观察人士早就提出，一旦中国经济衰退的程度威胁到中共维稳工具，包括军警和街道，中共政权就会出问题。政经观察家范畴去年更提出，一旦中共军警等强力部门都出现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中共政权就病入膏肓，真是没得救了。另外，减薪和反腐双重刺激下，中共官场不满情绪酝酿，盛行躺平。大纪元引述专家指，从经济数据来看，习近平现在讲过紧日子和以前的背景不同，经济问题异常严重，公务员虽然不敢公开抵制减薪，但会自行乱征废或躺平，中共现在骑虎难下。大陆律师王威说，连官员都要躺平了，经济又不能够恢复，中共政治上亦可能会急速出现颠覆性的危机。巧合的是，按中国传统历法来讲，宿舍的习近平将在2025年迎来本命年，中国民间将本命年叫过大关，意指容易遇到不顺。另外，刘伯温推背图中说，十寿难过人卯辰巳年，有人推算就是指2022年到2025年。较早前，大纪元接到权威消息指，习近平非常相信古代预言，他能不能够平安度过接下来这个关，值得关注。
11月9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10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降 0.2%， 降幅高于市场预期。事隔两个月再度负增长，从环比来看，10月份 CPI 下降 0.1%， 而能够帮助经济增长的消费仍然低迷。学者指出，近期中国经济无法恢复，前景不乐观。
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飞真潘翔采访报道，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他说，中国受到贸易战的影响，订单外移的影响，中国面临信心的危机和债务的危机。中国的实体经济因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现在已经陷入衰退和通缩的螺旋式下跌的情况。根源在于出口和制造业部门受到贸易战的影响，订单外移的影响，估计由1.8亿人到2亿人。这些贸易上的影响也包括中国自己的企业迁到东南亚国家，再迂回出口到美国。 咁样呢一个影响带嚟嘅系就业所得嘅下降、消费力度嘅下降，再加上房地产危机，所以最后合并起嚟造成两个现象，就系信心嘅危机同债务危机。另外，吴家龙认为中国出现一种失业危机，陷入恶性循环。佢话出口制造业呢方面嘅衰落引出失业危机，失业危机再引出对房地产囤供，就系交唔起房贷嘅人更多，咁样造成房地产呢边嘅债务危机就延伸扩大，然后再延伸到银行嘅不良资产增加，延伸到地方政府嘅财政收入不足，呢一个一环扣一环。就是企业这边裁员了，而消费者那边唯有减少消费，企业营收不好，然后就必须裁员和削减投资，这样的恶性循环。这个是实体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陷入一种失业型通缩的状态。最后吴家龙判断，要救中国经济就要回到国外需求，因为国内需求是收缩，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有订单、有需求来提升就业和生产，但这个就没什么可能。他说所以必须靠国外需求、靠订单。问题是现在订单不会回来，现在外资在这里撤离中国，放弃中国市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这两个角色现在都在下降，所以要靠国外需求来提升中国的就业和生产的所得，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可能。
白宫上个礼拜正式确认拜登总统将会在 APEC 峰会期间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如果成功会面，这个将会是两国元首自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以来的首次直接接触。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认为，这个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的回暖，也不代表美国对中国的现有政策将会改变。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黄善潘翔采访报道。白宫上个礼拜正式确认拜登总统将在 APEC 峰会期间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如果成功会面，这个将是两国元首自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以来的首次直接接触。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认为，这个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的回暖，亦都不代表美国对中国的现有政策改变。另外，在持续多年的仇美反美的官方宣传之后，中国媒体突然对美国调门转变，高唱要和美国发展良好的关系，这样未来美中关系会怎样？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9号采访了中国民主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君涛，他表示近期美中关系大的格局不会变。他说美中会走向越来越对抗，在竞争自己的前途，中国提出东升西降，中国要改写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世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而美国亦知道中国有这个目的。王君涛分析说，拜登是世界领袖，为了世界安全格局需要和中国达成一定关系，另一方面要为大选连任做准备。他说拜登要竞选连任，通货膨胀不下来，利率不下来，后面很多事情会带着其他麻烦。通货膨胀一般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货品价格高，如果有比较低价格的货品来源，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第二就是物流链在疫情前被打乱了。现在如果中国在贸易上能够再活络一些的话，美国通货膨胀下降，对拜登的明年选情就会好一点。王君涛进一步分析，反观中国，中国经济不好，所以更需要和美国搞好贸易关系。他说经济不好，其他方面都不好，公务员又开始减人工，他知道现在就是内忧外患，所以他必须要搞好中美关系。虽然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高科技制裁，但是90%多的贸易还是可以做的。东南沿海的经济旺了，习近平又可以透一口气。最后王君涛判断未来中美会有一战，他说将来中美之间可能有一战，除非中共觉得自己能够压住美国，或者中国自己民主化，共产党自己垮台了，不然这样对峙下去还是会出事，现在南海对峙也都很犀利。
美国8号宣布将会耗资 5.53 亿美元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建设一个深水集装箱码头。
美国8号宣布将耗资5亿5300万美元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建设一个深水集装箱码头。资金来自川普政府建立的一个发展金融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同时推进美国外交政策，以对抗中共在南亚的渗透。 DFC 首席执行官斯科特内森称，DFC 的资金将在不增加主权债务的情况下，为斯里兰卡创造更大的繁荣，同时加强我们在该地区盟友的地位。斯里兰卡是印度南部海岸附近的一个岛国，科伦坡西部集装箱深水码头是美国政府机构在亚洲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亦是在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之一。由于靠近国际航线，科伦坡港口是印度洋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近一半的集装箱船经过这个水域。 DFC 指两年来它的利用率一直超过 90%， 需要新产能。西部集装箱深水码头疏浚工程在去年11月启动，第一阶段将会在2024年第三季度完成，整个项目将在2025年底完成。一位美国官员说，对融资是美国承诺更多参与印太地区发展项目的象征。另外，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已经在斯里兰卡投资约22亿美元，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者，距离科伦坡约250公里的汉班托塔港是用中共高息贷款建设的。斯里兰卡政府因难以偿还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的高利贷，在2017年正式将该港租给一家中国公司，为期99年。美国官员公开批评汉班托塔港项目是中共债务陷阱外交的一部分。美国和印度官员一直担心汉班托塔港会成为中共的一个军事基地，这个港口地区戒备森严，外面的人对港口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七国集团驻七外长11月8号在东京结束为期两日的会议之后，针对以巴冲突、俄乌战争、印太和中共等七个议题发表联合声明。
七国集团外长11月8号在东京结束为期两日的会议后，针对以巴冲突、俄乌战、印太和中共等七个议题发表联合声明。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七国集团外长以及欧盟高级代表在声明中说，各国要尊重联合国宪章，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全球和区域问题。对于中共持续在海上进行扩张和军事建设，外长强调中国有责任全面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强烈反对中共通过武力和胁迫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外长重申台海和平与稳定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繁荣很重要，并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他们还重申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和世卫组织技术会议等国际组织。同时，外长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倍加关切，包括新疆和西藏的人权状况。声明中说，我们呼吁中共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的义务行事，停止对藏人的迫害。我们进一步呼吁中共恪守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所做的承诺，令香港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利。另外，外长还呼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不要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敦促俄罗斯停止军事侵略，支持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最后，外长坦诚地说，我们的政策方针不是为了伤害中国，亦不是为了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我们并没有脱欧。声明中说，但是同时我们认识到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必须要去风险和多元化。外长称，我们将打击非法技术转移或资料外泄等恶意行为，我们将会增强抵御经济胁迫的能力。我们亦都认识到有必要保护某些可能用来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先进技术， 同时又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此外，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说，G7 外长强烈谴责北韩多次发射弹道导弹，以及从北韩向俄罗斯转让武器，这个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
中共爱国主义教育法将会在2024年1月1日起实施。有分析指，中共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实质是爱共产党的洗脑教育，从而达到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的目的。爱国主义教育法覆盖海外，对海外华人起到了威慑作用和寒蝉效应。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王瑶采访报道。中共爱国主义教育法将在2024年1月1日起实施。有分析，中共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实质是爱共产党的洗脑教育，从而达到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的目的。爱国主义教育法覆盖海外，对海外华人起到了威慑作用和寒蝉效应。美国之音11月8日报道，北京当局将该法涵盖港澳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等群体的做法，引发台湾等各地海外人士的反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对希望之声说，中共一向是缺什么就强制执行什么，他现在要用法律来强迫老百姓爱国，他的所谓爱国其实就是要求人民爱党。这个也都说明中共之前在全世界宣传的讲好中国故事又烂尾了。他说他将这样的一种强制洗脑法律化，确实影响非常深远，因为他是相当于从细路仔一开始有意识形态，就被中共强制洗脑要爱党，目的很显然，实际上是为了防止人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防止人民接受到自由世界的信息。那接触到自由世界的信息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辨别是非、善恶和对错，那就很可能聚集起力量来推翻中共暴政。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当中有很多逻辑混乱的地方。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认为，所谓爱国主义在中国就是伪命题。中共所讲的爱国，实际上是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要人们爱党、爱中共独裁者，从而达到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目的。他说，这个表明习近平和共产党面临着空前的统治危机，内忧外患，经济上就来崩溃，政治上矛盾重重，社会上民怨沸腾，外交上整个欧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形成了围堵的态势，所以他为了获得合法性，使中国人都成为愚民，贴贴服服，心甘情愿地做政治奴隶，所以他要对全民进行洗脑灌输，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都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每个人都会面临着一个新的口袋罪。赖建平指，他就好像铺了一张巨大的罗网，要将所有在中国大监狱里面的中国人进行洗脑灌输，而且要将这个触角延伸到海外。他说他很邪恶的做法就是，他试图获得境外的治外的法权，用长臂管辖达到震慑和威慑的作用，只要他认为触犯了这些法律的人一旦回到中国境内，那就面临着极大的被捕或被判刑的风险。无论是爱国主义教育法、国家安全教育法，他都可能被共产党罗织罪名污蔑，这个对大多数海外华人华侨会构成一个重大的心理上的冲击，会产生寒蝉效应。赖建平认为，远离中共才会安全，你即使生活在海外都没有基本的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因为你只要回中国就可能被陷害，你只要回到同中共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就存在这样的风险，所以共产党的这个做法是极其邪恶的，他严重地走回历史回头路，和世界的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格格不入。所以我们说习近平政权、共产党现在正在加速倒行逆施。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